天座内有时间，一天修两座的话，你当天修二印，你就加四印；当天修四印，你就加二印。这个法本上写的很清楚。
这个轮回呀、啊，它是生住异灭，它是一个循环。灭了之后，后面还要再生，还要再生，还要再生，就接着受这个尘世的沾染呢、啊。这个沾染也叫三有，就是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这也叫三有。就是不再受这个尘世的沾染了，不再受这个轮回的沾染，这叫不受后有。这只是我的理解，有应该指的是三有，就是指的是轮回。但是具体的还是要看看，应该佛学大辞典上有。不想看书了，本来没事，你非要问，你可以看音频视频，实在不行就打坐。本来不想看书也没什么，你非要问，不如坐坐呗。不想看书就坐坐，多坐坐。赵师兄，有一件事你应该记得，就是我肯定告诉过你，我们读书是为了跟心相应，是为了解决我们的疑惑的，并不是为了让你记的。你为什么要起一个心要记呢？你起一个心要记，影响你去直接的去相应它。这个我肯定跟你说过，看书啊干什么的是要用心的，是要用心的，不是让你去记什么。谁让你去记了？有一个因为才有一个所以，你先断了你这些因为吧，你断了你这些因为，本就不必讲什么所以然。因缘到了，不管出现什么都是这种因缘，到这了你就开悟了。实证到这个性是警戒出现，不一定是警戒出现，不一定有一个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境界出现，不一定是有一个什么境界出现。就是因缘到了，哎，显得这个因缘到了的时候，他描述的时候显得怎么样？好像碰见个什么事儿啊？谁说了一句话呀？他正在走路啊？哎，他怎么怎么地？他有这样的一个描述，一个烘托。实际上的话就是用功，你用功因缘到了，并不是必定要经过一个境界。那么在因缘到了那个心理历程的一个猛烈的变化，有的时候用一种境界来烘托它，来说明它。而心中心法修的时候是容易没有妄想又不断灭的这个警戒的，容易到这儿了。你要是到哎这个地方原来没有东西，它也不断灭。你要是在这儿你肯定了这个东西，那也就行了。如果不肯定，你觉得是一个境界，这个境界里头什么都就是没有妄想，你想保这个东西啊，特别的清明啊什么，你想保这个东西，那就等于已经错过了。你理解错误。修心中心法是你心里有没有算计过，哎呀你赢了还是亏了，好啊还是坏啊，你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呀，是你心里的念想，是心念心闻，它不是气的问题，不是气的问题。所以说你感觉到累，这个时候你应该感觉咒语，你应该念咒，它跟呼吸完全没有关系。手印不散，咒语也别停，它跟呼吸没有关系，整体是这样的。你调整你的方法跟呼吸没有关系，心念心闻，好吧。赵清溪见性整体的来说是知见转变，不管出现什么惊天动地的境界或者没有什么境界，关键是知见转变了，三观转变了，关键是这一个。如果这个没有转变的话，什么境界都没有用，都没有用。六字明打坐绝对不观想，六字明打坐绝对不观想，直接的念咒，心念心闻，微微出声也行，微微动嘴唇也行，什么也行。一般来说是微微动嘴唇。你像你修六字大明咒，你不要过分的拿捏它，你就是心念心闻能想就行。你出声也可以，不出声也可以，问题不大的。什么也别联系，就是念着六字大明咒，心里面想念的那个念，念着六字大明咒啊，就是这样啊，念够它。那不用想什么，做就是了。你这个说法啊，就是正在想，你这个实际上是想出来的一个结论，不是吗？赵新希，从来就是没什么境界的，没什么境界，这是开悟的人，开悟以后的人说的话。他给你一个境界，就是鼓励你。老人说到这个什么境界也说了，把这个说出来是让后来人难免笑话，为了鼓励大家，让大家能够在这个时候认取才这么说的，可不是一定要报一个警戒。赵义建师兄说的有道理，所以说赵星星，你是不是没有转变？你自己再仔细一点。正德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哪里提到因果的事儿了？哪里提到因果的事儿了？你可以留言说一下，你在这留言交流也挺好的。
我是比喻的意思，就是说你种下菜，然后收获种子。 这样一个过程，不去考虑什么境界不境界的，这个是怎么讲啊？我可能把这个实证，因为我感觉现在总是还是在理上嘛，理上明白嘛。
理上明白了一个什么呀？你这个不是理上明白，你就是没有亲证。还有一个理上也没真明白。
哦，就是亲证的意思，就是亲证，就是理是这样子的，然后你去亲证这个过程，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到底在哪了。
你这个理啊，歇下来，你没有什么理，这样容易亲证。你报一个理上明白，这是错解了理，你这个是理上就没整通，理上就没整通。你就从头开始吧，把你这些东西扔掉，当你是个小白，老老实实的利用这个签座，把这些理啊扔掉，多听老人的开示、祖师的开示、老师的开示，多做。你要扔掉你那些东西，扔掉你那些东西，你一开始都是这样的，边边圆圆的啊，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你扔掉吧，扔掉吧，你知道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正好是个好事儿，正好是个好事儿。实际上根本都没有一个哪里，你知道自己到什么哪里呀？
好吧，是没有什么东西，是什么都没有，是什么都无所得，但是事情很多事情还是事情来了，还是有时候还是做不到，还是会去想啊。那现在就是说全部扔掉它，不管它了。
全部扔掉它，不管它，这是用功。但是结论上并不是你说的不可得，不可得后面还有一个不断灭呢，还有一个不断灭呢，还有一个真不可得的时候有什么做到啊？做到什么呀？有什么东西你能做到？它都不存在做到不做到。赵师兄主要还是佛法的教义教理这个地方再学学，就是系统的读一下老人的心经觉引、楞严要解和恒河大手印。
嗯，好的，老师这样一讲的话又轻松了。好吧，那我再看一下老人的音频听一下，可能之前都是泛泛的读了一下，恒河大手印也读了一遍，都心经觉引还没读。好，谢谢老师，那我怎么样也要去读一下吧。
心经觉引和楞严要解这两个看一看，它是比较系统的说的佛法的教理教义。心经觉引和楞严要解这两个看一看，它是比较系统的说的佛法的教理教义。大手印它突出的是如何修行实修做功夫。你说的有道理，这个沈露说的悬崖撒手是不是指正道境界或大胆的把境界撒手忘掉？有道理，有道理。比如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他正到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他想呈现给老师这个境界，那这个时候就是悬崖撒手，扔开这个灵知，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你说的有很有道理。那我们总不能让你跟家里人作对呀，那你说咋办呀？你提的这个很为难啊，你说咋办呢？实际上佛法是修心，它跟什么事并不耽误啊，它是心啊，它是心地上的修行啊。你自己默念六字大明咒，你自己在那儿打坐的时候，你不坐，你不睡觉，你睡觉的时候你不睡觉，你打坐你耽误什么了？你做啥事都有人反对，你自己想清楚。这个事儿我们不能说支持你反对家里人，跟家里人作对，我们不会这么说话的，在于你自己。早上打坐的时候，你就是昏沉是必经之路，昏沉是必经之路，昏沉的时候又睁开眼睛大声念咒，跟昏沉做斗争，就是这样。喝茶什么的没有用，喝完了茶之后还容易利尿，没有用。刚开始也会想着喝茶喝咖啡，后面完全弃了。你就是跟昏沉做斗争没什么难的，习惯了很轻松也很好。昏沉跟昏沉做斗争，斗争过去以后很清明很轻松。不要害怕这个昏沉，说完了。你修的可能有问题，佛法跟世间法并不矛盾，佛法的这个究竟意义上它跟世间法是不共的，但是在一切行为上它跟世间法并不矛盾，没什么冲突啊。你修行了之后烦恼减轻了，你自然会坚持，不是像你这样的，你咋一副受苦样？我觉得你还是调整调整修行方法吧。你修的什么法门啊？你了解了解心中心法。修行它不需要理解，不需要认可呀，他不是活在别人的嘴里，为什么需要认可呢？
顾老师你好，我想请问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几个同修每个月嘛在一起共修楞严咒、楞严经还有法华经， 这个共修已经持续将近两年了。如果我们现在修心中心，我们可不可以继续共修啊？
如果你们都修了心中心，你们为什么不在一块共修心中心呢？共修心中心，然后共学心中心祖师的开示也很好。
哦，郭老师是这样的，修心中心只有我一个人。上一次在合肥，老师给灌了顶，这个别的人没有，只有我一个人。
还是你说你是他们里头的其中一员，你修了心中心，你修了心中心，如果你觉得心中心破戒，你就可以；如果耽误你修心中心，你这个精力不够，你当然可以修一门深入修心中心啊，一门深入的修心中心，你就自己打坐也是跟大家共修，怎么不是共修了？当然你有其余的精力，你也想去他们那儿共修，那也很好。你修心中心就应该以心中心为主，你要是修楞严咒，我也赞成你以楞严咒为主。你想修心中心应该以心中心的为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如果你有余力，你也欢迎你参加其他的共修，这个没有说。你修了心中心你就不工作了吗？你可以工作，你为什么不能参加其他的共修？你有余力有精力有时间也可以参加心中心的迁座。以后可以修的这个慧积金刚是这样的，就是元印老人的，元印老人有一个，他不需要再另外传。元印老人有一个，应该现在魏老师正在整理，整理出来了以后可能找自己的灌顶老师要啊，可能都应该有，这个具体的我还不知道，我还要再问一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古山派有那四个人的，你也可以找那四个人修啊，他传给你了，这是一种传承，这就可以，并不一定需要我传法什么的。元印老人在略论明心见性里面有一节叫正体启用，可以看一看，可以现在就贴出来看一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二组也写了一个正体启用百则，大家可以看一看。慧积金刚的启用叫，我理解是叫方便启用我是理解叫方便启用它是一种方便，是一种方便，但是有时候也可以不假方便呀。就是这些方便用心中心法，这里头你看佛心经也都有啊，也都有。这些方便用总结起来可以分成四类：增息怀珠增息怀珠，增息怀珠是增是增益，息是消，给它消，比如说除一些障碍呀，怀就是敌对的让它不敌对的这一种的，慈悲敬爱呀这一类的，珠就是就是对付它，对付它，直接的对付它，增息怀珠。具体的可以查百度，百度上都有的。
妙容普啊，这个心中心做到两个小时并不需要技术条件，你有手，你能够结印，你就一直持咒持咒持到闹钟响为止，就这样就做下来了呀，它没有技术难度啊。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你做不到两个小时难受，你就不应该让自己难受，你就做到就行了嘛，就是闹钟不响不起来，这不就做到了吗？你具体的还有什么困难呢？你觉得顾虑啊，有什么问题啊，你都可以说。你们听到了没有啊？你们听到了没有？那个廖师兄你听到了吗？你看看你还有哪一点有顾虑和问题，你可以在这说，留言也行，语音也行。你一直的坚持修哪个法门都是能够见性的，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嘛。但是心中心的那个力量啊是非常大的，而且它是直接见性的，在这一块它的那个就是除烦恼断烦恼除疑惑的那个力量啊是非常大的。所以你这种情况啊，还是你就是虽然是归元无二路，但是你什么时候呢？你心中心可不是啊，心中心那就是三年，要死就死三年，能怎么样啊？所以心中心是在这儿，你不修心中心很可惜。疼它能咋的？疼死你了吗？疼是咋了？疼死你了？还是手残废了？或者是身体哪儿残疾了？如果有的话，心中心也不会到现在越来越旺了。只要你忍得过这个疼。那非常的轻松，轻松的不可思议，但是你自己不肯啊，你自己不肯啊。如果是修了心中心，谁手残废了，谁身体出了事了，心中心早就灭了，早就那个什么了，没人修了。为什么这么多人，越来越多的人来修啊？你不想一想，你这个手疼能疼死你吗？还能让你残废啊，还是咋的？你忍过去你就知道多好了，手疼是消胀，胀消则会开。只要五指健全，手没有什么困，手没有什么残疾，五指健全的人都能结上。你放松， 你姓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找我们的义工联系，心密之家的启威的义工，会有人给你推荐微信号，你去跟他去在网络上去结。第三个，现在修心中心的到处都有，你在当地找一找师兄们，当面给你掰一掰，只要五指健全的，放松都可以结上。对，你跟这个孙斌私聊，你当面去找一找，现在各地都有修心中心的，西安也有别的呀。我到时候把那个师兄们，你要是需要的话，你要是微信的话，也有别的师兄也可以教手印的，还有续佛法师也在西安，都可以教教看看，不一定在谁那儿，这个手印的问题能够学会，只要五指健全放松都可以结上，这就是我的经验。你这个身体上的病别跟修行联系，你身体上有病你就去看病，你就看医生。跟业障是怎么联系的呀？跟业障是咋的？业障就是障碍你修行的，这个叫业障。你的生个什么病怎么叫业障了？你疼了怎么了？疼了没有事啊，疼了别耽误你打坐，疼了如果让你失去了信心你就不打坐了，这属于你业障现前。疼了你继续打坐的就没事，你身体好不好的没有相关。去看病吧，去看病吧，跟业障完全没有关系，不是修的不如法。你以为修行是让你身无百病的？饮食啊作息啊有规律，按照医生的规律去生活，那个叫那个什么的，那个叫那个什么的，就是说的是这个跟你的病可以联系。你是不是生活作息不如法呀？这个跟你的病联系，跟修行完全没有关系。怎么会跟修行联系的呢？修行里头生病的人太多了，不可以，要念，谁的也不可以听，你把你自己的录下来念听也不行，你必须要主动的念，你这个把自己的声音录下来再听，这个不对，不应该这样，自己主动的去念，去念不一定要念出声，但是你心里想咒，你知道你在念咒，是这样的。重在心念，重在心念，对你说的，重在心念，对你说的，你没有心念谈不上耳闻。真正的道场是你的心，为什么要找道场？为什么要依靠道场呢？什么都不依靠的修下来，将来的这个事儿是你自己的事儿，你可以解决一切的事儿。你要依靠个什么修，将来还不一定能出什么效果呢？没有它你就不好修了，那不是好事儿。五浊恶世修行就是越腻越好修，不要到处找道场。道场的事儿越多，你就让我们故意弄道场，给师兄们添麻烦，给我们添麻烦。你不要指望道场，大家都省事儿，大家都安心办道。你所在之处就是道场，就这样最好啊。师兄你这些东西啊还是要符合佛法的教理教义，你说的这些词儿啊，说的这些语言格式啊，我想理解也不大容易理解。最好还是用佛教的这个来说，或者你用通俗的，你说的这些东西不容易理解，不好意思了啊。说直白的话直接说你的问题，你要不然你这些东西我看不明白，不知道你说的是啥，你这有什么理论依据吗？你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要是大家谁能看懂也可以翻译翻译，不明白它是啥意思啊。
郭老师，他就是世界人喜欢追求一种所谓心想事成法则或者吸引力法则，然后就想着然后很多时候他们想他们好像就得到了，还真的就得到了，他们就管这个叫做显化，就是心想事成法则。然后呢他们就觉得这个是不是因为本自具足的自信没有匮乏感，所以呢没有匮乏感，所以呢就想要什么就得到了什么，可能是这个意思吧。
就是刚刚我在直播间有一个网友，他问直播间的那位老师，这位网友怎么说的呢？他说他学习那个吸引力法则显化法，然后呢他的那个目标确实实现了。所谓的显化法吸引力法则呢，就是他想显化财富，想显化一些他想达成的目标啊，比如说财富啦，或者其他一些物质啊车子啊房子啊这些嘛。然后呢他最后呢显化到了，他突然发现这个宇宙之间有一个 bug。 什么 bug 呢？就是好像努力的话是一个谎言，然后呢他就感到特别的恐怖委屈然后呢
这是他们的一种幻觉，从想要什么再得到什么中间的距离很远。比如说你想看见东西，你想看见是主因，当然了你想看见是主因，但是也要有好多的缘呀， 要有你的眼睛要是好的，要有确实有个东西你能看见，要有光明，要有距离，要有你那个攀缘，不断的攀缘的心等等等等，九个条件具足你才能看见东西。也就是心想事成是有，但是几率很小，他偶尔在哪点得到点心想事成的神妙，他就沾沾自喜，这全是打妄想。这世界上要是都能心想事成，大家还需要解脱道干什么？那我先要不死，你告诉我怎么能不死，怎么能够不分别，你先告诉我。不可能的，偶尔有那么一点儿，他就开始就沉醉了，这是无常的，是无常的。
嗯，
很努力，当然是也不算是一个谎言，但是努力啊，要要很多条件具足，你努力只是其中一个因缘，不是你努力可以直接达到的，因为它需要很多的因缘，它才能够显示这样的情况。物质世界就是这样的，这个轮回世界就是这样的，除非你是心的事儿，你的心求解脱，不靠别的，这个是最直接的，这个是最容易的，其实。他应该是从心想达不到了之后，他才会反省，就撞了南墙直转头，他才能够反省，才愿意学佛，才愿意出离。实际上应该是这样，是比较正常的佛教徒的价值观吧。心中心法要求的是三年内，就是连续的三年内的，每天至少两个小时的连续，然后连续一千天，连续一千天。啊，其他的没有了，其他的没有了。后面呢，你可以继续修，你也可以不修，是你的自由。嗯，你说的这些东西啊，我都不知道你的意思是啥意思啊？就是说疼痛，本来你应该知道疼痛，但是你不知道疼痛了，你害怕你死了，不知道是吗？你要这样就别打坐吧，你一天两个小时，你就害怕你突发疾病死在上头了。然后就死了，就挂了。你这种情况，那你就去保命啊，养生啊，健身啊。你来修心中心干什么呀？你可别修心中心。虽然没有发生过这个事儿，从来没有发生过，但是保不齐啊，对吧？我建议你想清楚再来修心中心。我们座上是不管的，什么都不管，只管念咒的。你要是担心，你看看有没有别的适合你的，一边念佛一边照顾自己的身体，这样会不会好一些？嗯，比心中心是不是要轻松一些啊？你这种说法简单来说就是你把悟道认为是神通，简单来说就是你认为开悟了就有神通了，它就有什么玄妙了，你认为就是这样。嗯，你这种见解不对。
嗯，
人还是就是人，只是行旅不同，他的心不一样，其他的什么方面的话不一定看得出来。嗯，是你们这种觉得开悟了之后有什么不一样的神通的这种的，这是没开悟的，这是典型的没开悟的表现。应该你说的唯一有道理的就是迷则入幻，迷则入幻，那悟则怎么样？悟当然是出幻呢，第一是出幻，也出了迷和悟这个幻，迷和悟也都是幻。悟不仅是出幻，也出了迷和悟的这个幻，也出了这个，也没有什么出和入。嗯，是不出不入。嗯，这两个在一块儿说，它都并不矛盾。这一切本来是幻，谈不上出和入。